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9年7月5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是9点。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福林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美国独立日办军事庆典，巨鹰总统气球华盛顿升空。中国商务部如美中能达成协议，加征关税必须全部取消。金正恩表示关注安倍关于日朝无条件会谈的提议。台外交部，美国正在审查向台出售 M1A2 坦克计划。台马之星客轮在马祖东方南引岛海域目击大陆潜艇浮游。联合国就众多法外处决案件谴责委内瑞拉。75乌鲁木齐事件10周年，乌维吾尔团体呼吁国际关注。英外交大臣谴责所有暴力威胁制裁中国。任正非受访披露华为接下来或被美方制限制领域。武汉民众连日上街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抗议。华尔街之狼制片人被指涉一马案洗钱2.48亿美元。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特朗普美国独立日办军事庆典，巨鹰总统气球飞华盛顿上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参加了由他力推名为向美国致敬的独立日纪念。作为总统的他还打破惯例，在当天的官方庆典上安排美军各方战机和坦克等装备出场发表演讲，引发争议。活动当天华盛顿上空天空并不作美，在当地夏日的风雨中，这位过去数十年来首位举办带有军事性质庆典活动的美国总统发表了长达近50分钟的演讲，不但对美国历史上著名先贤和做出杰出贡献者加以回顾和赞扬，还一一介绍了参加此次庆典美军各部派出的各类战机、爱国乐队和战车在内的军方代表。整个庆典活动在林肯纪念堂前举行。特朗普宣称，美国人热爱我们的自由，没有人能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国家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值得一提的是，在特朗普与支持者的欢呼声庆祝独立日的同时，他的反对者们也在不远的白宫草坪前抗议。中国商务部如美中能达成协议，加征关税必须全部取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周四的记者会上指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目前一直保持沟通，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高峰在记者会上重申了中方认为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单方面加征关税是中美经贸摩擦起点的态度。他说，中方始终认为单方面增加关税的做法损人害己，最终伤害的会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甚至造成衰退性影响。他强调称，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单方面加征关税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起点，如果双方能达成协议，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高峰说，关于中方之前提出的不可靠实体清单，目前我们正按照既定的节奏履行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相关程序，有关规定将于近期发布。金正恩表示关注安倍关于日朝无条件会谈的提议。经TOP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阳一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金正恩表示关注安倍关于日朝无条件会谈的提议。据日中关系相关人士近日透露，当地时间6月20日至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20日下午，习近平与金正恩在会谈时，在谈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意在不设任何前提的条件下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的提案时，金正恩表示对此表示关注。习近平在与金正恩会谈时对金正恩指出，中国政府支持朝鲜和日本改善关系，并向金正恩传达了安倍首相推进日朝改善关系的意向。 习近平在27日与安倍首相会谈时也表示，非常支持包括朝鲜绑架日本人在内的日朝关系的改善，并向朝鲜方面传达了日本方面有关日朝关系的立场。而对于安倍首相有意在不设任何前提的条件下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的提案，金正恩表示关注，表示他已了解了安倍首相的意向。2018年6月12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在美朝首脑会谈中表示，可以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我持开放态度，展示了不排除举行日朝首脑会谈的想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外交部，美国正在审查向台出售 M1A2 坦克计划。近日有报道显示，美国正在准备向台湾出售新一批的武器，其中包括价值约20亿美元的 M1A2 主战坦克。就这一消息，台外交部在周五表示，台方向美方正式提出采购 M1A2 主战坦克发价书需求函后，持续与美方保持密切联系与协调，美方也正进行相关审查程序。据中央社消息称，台湾政府高层官员透露，美国计划向台出售108辆 M1A2 主战坦克案已在本周完成了各项行政程序，并会在今日正式发布这项消息。对此，台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则回应称，乐观其成，希望能尽早获得。 M1A2 主战坦克是美国陆军装备的主要的主战坦克。台马之星客轮在马祖东方南引岛海域目击大陆潜艇浮游，请听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4号下午1点，从台湾的基隆港往返马祖的台马之星客轮返台的时候，在马祖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大陆潜艇。由于潜艇浮在水面上航行，被许多台湾的旅客亲眼目击并拍摄。经营台马之星的新华航业公司总经理刘三光表示，这是台马之星下水营运4年来首度有旅客看到大陆潜艇。台马之星昨天上午9点半从马祖列岛的南竿岛福澳港出发，11点半抵达东引岛的中柱港，12点半启程前往台湾的基隆。大约在下午1点左右，有许多在甲板上的旅客跟休假的官兵看到疑似共军039原级潜舰在水面上航行。当时台马之星的航向是东南，潜艇的航向则是偏北。台马之星抵达台湾之后，台湾军中网络社群有人讨论说，要不是有潜舰冒出来，大家可能都忘记东引还有这个无人岛南引岛。南引岛目前归属连江县东引乡，由台湾方面管辖，大陆是把它称为东沙岛。台湾有媒体报道宣称，经查船舶动向 APP， 该潜艇并没有发出信号，在众多渔船跟货轮的海面上浮出水面航行，似乎算好台湾客轮的航行时间，刻意浮出，近距离通过，让人知道其存在。不过台湾前海军新疆舰舰长吕理师在脸书评论说，潜舰刚出港在港口附近的潜水区本来就是浮航比潜航安全，没有特别要给谁看的问题。他说，东引及东沙是大陆方面宣告的领海基点，也就是这两点的连线内是中国的内水，连线外12海里内是中国的领海，中国的潜舰在中国的内水或领海中活动应该不为过。台湾的国防部表示，对于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动态，都可运用联合情监侦作为事切掌握跟应处，欲请国人放心。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联合国就众多法外处决案件谴责委内瑞拉。联合国的最新一份报告中谴责委内瑞拉存在极多的法外处决事件，该指控在得到了马杜罗当局的否认。请听我台记者珍妮特为你带来的详细报道。
是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前智利的总统巴谢勒在6月访问委内瑞拉后，凝出一份令人担忧的现场观察报告。他在7月4号谴责说，委内瑞拉有数量极其多的法外处决案件，而且是由安全人员执行的，特别是由 FAES 特警在委内瑞拉保护安全行动框架下进行。 FAES 是一支在2017年创立的委内瑞拉国家警察精英部队，身着黑色的制服，接受超能的训练， 配备超能的武器，委内瑞拉民众很惧怕他们。维权组织 PROVEA 谴责他们的暴力袭击，特别是在贫穷地区。智利前总统巴谢勒在其报告中呼吁要解散这支警察部队。报告还指出，在2018年有5287人因抵抗执法人员被杀，就是在维安行动框架下被杀的。这是根据委内瑞拉政府报告的数据指出的。在今年1月1日到5月19日之间，另外还有1569人因此而丧生。联合国报告指出，这类死亡人数不正常的升高。报告根据信息消息来源强调，许多这些死亡的执行是可以构成法外处决的弊端。
七五乌鲁木齐事件十周年，维吾尔团体呼吁国际关注。今年是新疆七五乌鲁木齐事件十周年纪念日，总部位于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组织在全世界24个国家与地区发动示威抗议活动，呼吁各国政府与舆论关注新疆维族人的命运。请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世维大会组织发言人迪里夏提这样向本台介绍说，
我们呢今天呢在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抗议呢不只是在强烈的谴责中国当局在10年前针对维吾尔人进行的这种军事镇压，同时是通过这次的抗议呢，我们期待着国际社会能意识到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这种迫害不只是在境内，甚至这种迫害已经延续到了国外。这次的抗议的活动的关键一个问题，我们是要求呢中国政府呢就是能够引起这些国家的这个警醒，而且尤其是在对华的这种外交的这个交流方面之外，应该意识到中国政府对外所进行舆论欺骗的这个现状，这个上百万的人被关进这个在教集中营，这是现代文明现今这个文明社会无法接纳的这么一个反人类的罪，国际社会他有义务在这个问题上呢发出他的正义的声音。
此外，迪里夏提先生还向本台披露，根据他们获得的信息，北京当局从7月1日开始在新疆实行百日严打政策。他说，
我们从当地获得的最准确的最确信的消息呢，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当地的所谓的这个政治稳定，在当地呢部署了7月1号开始的这个百日严打了，而且百日严打防止出现呢由于这个上百万的人被关押导致大量的人的妻离子散这种不满情绪的就引发这种抗争，或者是出现一些个人的这种抵抗行为。所以说呢，当局呢在当地部署了针对维吾尔人的特定的百日严打，而且这种百日严打将一直持续到中国政府的这个建国日。
中国官方将于今年10月1日国庆节举行重大的庆祝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有消息透露，届时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西方政府首脑将应邀与会，不过上述消息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
英外交大臣谴责所有暴力威胁制裁中国。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周四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中强调，英方谴责所有暴力。他说，如果中国真的强力打压香港示威者，英国不会咽下这口气。亨特在周四向 BBC 称，他之前所发表的言论非常不具争议性，中国应该明白英国是一个尊重国际义务的国家。亨特说，我要澄清一下我说的话，我们英国谴责一切暴力行为，支持民主示威的人看到这一幕会非常失望。此外，亨特还进一步提出，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也希望中英之间定你的中英联合声明能得到尊重保障。他说，既然中国从这样的国际体系中获益巨大，如果不遵守中英达成的有关国际协议，当然会对中国也会对英国造成后果。而被记者问到其口中的严重后果具体所指时，亨特并未对此做出直接回答。任正非受访披露华为接下来或被美方限制领域。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周四向英国金融时报刊登的专访中透露称，美国打击华为的下一个领域将会是物联网或智能工厂。对此他则评价说，让他们打。武汉民众连日上街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抗议。武汉省湖北省武汉市在6月28日起发生了民众上街抗议政府要拟建垃圾焚烧厂的事件。 《华尔街之狼》制片人被指涉一马案，洗钱2.48亿美元。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杨梅为您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今天是75乌鲁木齐流血事件10周年的纪念日。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消息强调，汉族人与维族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增无减。而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讨论会上，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政府官员却强调，3年来新疆地区未发生任何恐怖攻击事件，以此为北京在新疆大规模修建再教育营，将100万多名维族人非法拘押做辩护。那么流亡海外的维族人对此有何看法？10年后，人们对乌鲁木齐血案的真相是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何评论穆斯林世界对维族人最明确表示支持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前在访问北京时突然改变语调？世界维吾尔大会组织发言人迪里夏提先生就上述议题接受了本台的专访。迪里夏提先生首先回顾了75乌鲁木齐事件的起因，他说，
75的起因是因为广东韶关加之长期以来中国对于维吾尔的这个迫害啊，因广东的这个韶关事件的626的事件之后，还引发了这个维吾尔的这个抗争。但是开始抗争是以和平的方式的，但是遭到了这个镇压之后呢，那就出现了这个冲突，那么导致了呢都有死伤。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而且有足够的信息能证明，2009年。的这个和平抗争是绝对遭到了中国的这个军事镇压，而且中国是开枪镇压了手无寸铁的这些维吾尔人，而且是之后中国又鼓动那些中国在当地的半武装和武装的这些人员呢，变成所谓的便民，用着统一颁发的棍棒，在7月7号在乌鲁木齐进行大规模的针对维吾尔的恶性的攻击，导致了众多的维吾尔人死伤。而且具体的死伤数字至今我们自己都无法准确的去评估。
年之后你们也没有一个概念，大概比如说维族人死了多少，汉族人死了多少。
10年来我们一直在跟踪相关的这些死伤，是由于严密的封锁，至今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有多少人因77中国公民的这种棍棒攻击死，75遭军事开枪镇压导致的这些死亡的这个具体的数据。但是我们能确信死伤的人数是中国政府所公布的数倍的数倍。那么我们一直都在这个敦促联合国能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组，去当地呢对于这个75事件呢进行这个独立的调查。
这个要求从来也没有得到中国当局的正面回应，是吧？
对，因为中国的目的是通过镇压来消除维吾尔人对于政治归属的追求，将维吾尔人北京之间的对立把它演变成维吾尔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对立，这就是中国政府在当地75所采取镇压的这个策略。
但是75之前，联合国的代表曾经到新疆去做过调查，是关于新疆再教育营的问题。
这个因为我们注意到的，因为中国政府邀请了是联合国这个三个组织的到当地去，这本身呢是中国呢自身编导的一个政治秀，而且呢，中国其目的是邀请这些跟反恐有关联的这些官员们前往当地，或者是在邀请跟中国一样，这个人权记录恶劣的这些国家的这外交官到当地进行这个参观，其目的就是遮掩呢，在当地真正建立在教集中营的真实的这个意图。所以说呢，如果中国政府认为联合，那就应该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人前往当地去，而并非是这个反恐的。那么中国一直在强调将人们非法关进的目的是防止恐袭，所以说呢，邀请联合国的这个反负责人呢到当地去呢，本身就是为了将自己对外所欺骗的言论呢定性化，使它呢成为一个对外宣传的一个依据。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容许，那么就应该容许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负责人，包括这个反恐行的，包括类似的，就是联合国的这些人权理事会的
负责到当地来进行这个调查。
那么最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一个会议，在这个人权会议上呢，欧盟特别是德国还有美国的代表都说到新疆问题，您作为这个世卫大会的发言人，对国际社会有什么期待？
现在这个我认为呢，国际社会呢应该到了这个惊醒的时刻，从七五的这个抗争到军事镇压，十年来中国一在当地并未停止针对维吾尔人的这种系统性的迫害，相反是加大了这个压制和镇压，甚至建立了在教集中营，将上百万的人非法强制关押进去。那么是导致上百万的人被非法关押之后，中国现在又也在进一步的在建立这个儿童在教集中营，通过这个政治洗脑来摧毁维吾尔人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这个认同，消灭维吾尔人的这个文化认同，和文化的这种延续的发展，甚至中国在教集中营内呢关进去进行政治洗脑，将这个宗教信仰罪名化，来清除人们对于信仰的这个追求。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到了该惊醒的时刻，因为这是联合国这个机构呢从成立以来到现在为止呢最大的一个将一个民族呢强制关押的这么一个行为，而且这种建立在教集中营强制洗脑，在迫使人们放弃自己这个信仰啊文化啊，包括这些做人的这种尊严，这本身就是一种反人类的罪。
那你们对穆斯林国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
我们呢一直也在有说着，我们一直的期待这个伊斯兰世界呢也能发出这个强硬的这个声音，在有关这个关闭在教集中营，包括要释放那些被关押着的，但是呢我们知道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这个一个特殊的一些关系，那么呢民间我们确信对于维吾尔目前的这种遭遇是有这个同情的。
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对中国的访问以及他发表的关于维族人的言论有没有什么评论？
我们注意到了新华社的报道，我们相信也确信土耳其民族始终会站在支持和同情维吾尔人的这个一边，那么国与国之间它有国与国之间的一些特殊的这些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外交上的一些互动，但是我认为并不影响土耳其人民对于维吾尔人的支持。
感谢世界维吾尔大会组织发言人迪里夏提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要闻解说节目是由杨伟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刘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教育改革引发教师队伍的不满情绪。按规定，今年的高考成绩应在7月5日正式公布，但部分阅卷教师决定延后公布考生成绩，教育部长却立场强硬，引发了一场危机。这是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关注的焦点。《回声报》聚焦的主题围绕更多的法国家庭选择节约、增加储蓄的话题展开。《人道报》突出的重点是家庭暴力现象，《十字架报》则突出关注希腊周日的立法大选。此外，香港的局势是受到关注的中国话题重点。《解放报》使用两个版页的重要篇幅，刊出该报特派香港记者的报道，对香港目前的局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该报指出，55万人再次走上街头，数百名青年强行闯入立法会事件之后，香港处于震惊状态。周三，香港政府宣布逮捕了第一批冲击立法会的人员。香港多名民主派人士纷纷提出质疑，认为暴力闯入立法会是试图破坏民众示威活动的一次预谋。因为周一发生闯入立法会事件时，3000多名警察就在附近地段，却没有进行任何干预，只在3个小时之后才出面使用催泪瓦斯驱赶示威人员，没有遭到抵制。这种做法颇为蹊跷。在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苏鼎德认为，这有可能是一种策略。报道指出，占领事件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使用极端暴力的字眼，揭露了冲击立法会的行为。警方则视立法会为犯罪场所。 暴力行为也令部分港人感到震惊，其中包括示威行动的支持者。面对示威中的暴力现象，活动的组织方受到震撼。周二，民间人权阵线发布公报，呼吁各方团结一致。中央政府则要求对犯罪分子进行惩治，同时披露，中国军队已在数天前在香港附近海空域展开军演，以防发生流血事件。不过，解放报记者认为，中国派出军队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中国精英界需要一个自由和稳定的香港，以发展他们的经济利益。针对香港局势未来的发展趋势，该报认为送中条例有可能被完全撤除，但对中共而言，这将意味着一次失败，并将可能创下一个颇具危险的先例。另一种可能是民意低下的特首林郑月娥辞职，尽管很难找到一个能够替补他的人员，但是林郑月娥的离职将有可能平息示威者的愤怒情绪。实际上，绝大多数示威者并未提出独立的诉求，仅仅要求维护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报道引述前民主派议员陈家洛的观点指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将在国际关注度有所下降之后采取报复手段。解放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解析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作用，指出为了对与北京合作推出的送中计划进行辩解，香港特首声称相关法案符合反洗钱要求。此外，十字架报刊出报道特别关注香港的自杀倾向。报道指出，近天来已有两女一男三名反送中法案的示威者自杀。周三，社交网络的积极动员及时地挽救了第四名打算选择自杀的青年。报道指出，自杀浪潮引发的后果颇令香港业内专家担忧。三名自杀的年轻人在选择这条绝路之前曾分别表示，和平斗争没有出路，我为此一运动付出生命，或我不惧怕死亡。这三名青年的留言凸显了众多年轻的港人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所表现出的绝望情绪。北京越来越多的干预香港事务，一国两制的口号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实际上，六月初以来，所有负责预防自杀现象的团体纷纷对各自热线所接获的求助电话数量感到震惊。所有求助电话均与示威活动有关。一名业内人士指出，香港正面对一场关涉公众心理健康的危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北和上海的双城论坛今年迈入第十年，在各方瞩目之下终于顺利在上海举办。由于台北市长柯文哲的两岸立场不像国民党那么明确，到目前为止他到底如何定位双城论坛，如何表态两岸立场呢？
是这一次2019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柯文哲在两岸关系上的表态啊，可以说是最靠近蓝营的一次。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打算投入总统选举，要拉蓝营的选票，也有人认为在其位谋其政，既然担任市长就必须要唱好这出戏。所以柯文哲这一次可以说是卯足了劲。四号他在双城论坛开幕式致辞的时候，在通篇1600多字的文稿当中，就有600多字是在阐述两岸关系。他说，两岸的交流必须要有延续性和政策的稳定性，尊重过去已经签订的协定和互动的历史，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共同追求两岸人民更美好的未来。那柯文哲也提到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跟他经常提到的五个互相，强调只要是有利于增进双方人民福祉，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他身为台北市长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柯文哲居然在双城论坛开幕致辞时提到，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和平发展，有点令人意外。因为所谓既有政治基础，通常是大陆官方提到九二共识的代名词。柯文哲难道也承认国共两党的九二共识吗？
台湾的媒体的确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在联访的时候就追问了柯文哲，所谓你讲的既有政治基础是不是就指九二共识？那柯文哲的回答是说，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签的协约还是要算，在尊重过去互动的历史上，更重要的是有签订的合约，不能因政党轮替而变更，这只是表明我们还是会守法，并没有涉及到什么政治表态啊，他是这么说的。那另外柯文哲致辞的时候也提到两岸一家亲，台湾有媒体也追问你这个两岸一家亲到底是什么意思，柯文哲解释说，两岸一家亲是表示两边同文同种，两岸经贸往来实在太密切，这就是在向大陆表明说，台湾人在大陆你好好的照顾，陆配跟陆客去台湾我们也会好好的善待。他说两岸一家亲的态度就是，我会善待你们的人民，也希望你善待台湾人民，所以呢也不用想太多。
很巧的是，上海市长英勇在开幕式致辞时也提到两岸一家亲，他的说法和柯文哲有什么不同吗？
是，凭良心说啊，英勇所说的两岸一家亲比较是中国人一般认知中的两岸一家亲。柯文哲回答台湾媒体的追问还是让人有点左闪右躲的感觉。那英勇在致辞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亲望亲好，我们始终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逐步为台湾同胞在上海的学习、创业、就业跟生活提供与上海市民同等待遇，进一步促进沪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也就是说呢，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这样简单明了的答案，柯文哲他还是说不出来。
据说这次上海市当局邀请柯文哲和台湾的代表团前往上海市以外的地方参访，包括江苏省的昆山和著名的洋山港等等，这是过去双城论坛前所未有的，这代表了什么意义呢？
是，柯文哲率领的台湾代表团三号前往浙江省的洋山港参观，五号又前往台商聚集的江苏省昆山市参观，跟台商举行座谈。台湾的媒体报道，会有这样的安排啊，是大陆方面有意将双城交流扩大到北台湾跟长三角，因此特别安排柯文哲造访昆山。这个举动反映了大陆方面对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的主观期待。那更值得注意的就是三号晚上的欢迎晚宴，柯文哲在跟英勇的30分钟闭门会谈当中已经提出关于北台湾跟长三角经贸合作的事。柯文哲说呢，长三角占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毛额就是 GDP 啊，大约20%，现在全世界都在讲 mega city， 就是巨型都市，也就是说都市人口要1000万以上，但是台北市只有270万人口，所以希望透过北台湾跟长三角经贸合作提高北台湾的经济效率。那他讲完这个之后呢，上海市长英勇当场就向柯文哲仔细介绍了长三角一体化的概念，强调是跟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一同联动的一个国家战略，目标是在推动全国的区域发展。那么换句话说呢，这次的双城论坛呢，两岸双方的交流范围其实已经超过了双城。从这个模式来看，柯文哲很可能即将宣布参与明年初的台湾总统选举，而绿营对于柯文哲也可能即将发起全面性的攻击，后续的情况究竟会如何发展，值得我们密切的观察。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友。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瓦朗旦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3，北京时间19:33。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美国独立日办军事庆典，巨婴总统气球华盛顿升空抗议， 美国商务部表示，如美中能达成协议，加征关税必须全部取消。金正恩表示关注安倍关于日朝无条件会谈的提议。台湾外交部证实，美国正在审查向台出售 M1A2 坦克计划。台马之星客轮在马祖东方南引岛海域目击大陆潜艇浮航。联合国就众多法外处决案件谴责委内瑞拉。乌鲁木齐事件十周年，世界维吾尔大会组织在24国同时发动抗议活动。英国外交大臣表示谴责所有暴力威胁制裁中国。任正非受访披露华为接下来或被美方限制领域。武汉民众连日上街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厂。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7月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大连出席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时发表讲话。讲话提到改善民生，提到在参与全球经济化过程中，各方机会和受益不均，传统产业和就业受到冲击等包容性不足问题，提到有利于缩小发展鸿沟、南北差距的重要指向不能改变。李克强承认，中国经济也面临着新的下行压力，当前世界经济风险有所上升。对中国经济，李克强表示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世界经济，李克强说应坚持经济全球化大方向，各国应该坚持包容性增长导向，改善收入分配体制，让民众从经济增长中普遍获益。李克强的讲话是这样论述的，他说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民生，要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中国政府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和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中国有近1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民生改善、消费升级无不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在适应民生需求中，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发展动力大有可为。李克强说，中国要大力引导社会力量发展服务业，今年将加大试点力度，中央财政给予支持，运用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改善民生，发展民生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他说，中国经济也面临着新的下行压力，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给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特别是市场预期带来一定影响。国内有效投资增长缓慢，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不小。在应对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的措施方面，李克强说，中国在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已初见成效。中国经济发展有足够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他说，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各方机会和受益不均，传统产业和就业受到冲击等包容性不足问题。对此要全面深入分析，找出症结所在，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中国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但是自由贸易等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开放市场促进发展的宗旨不能动摇，有利于缩小发展鸿沟南北差距的重要指向不能改变。李克强说，当前世界经济风险有所上升，国际贸易投资放缓，保护主义负面影响加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各方都在积极应对，一些国家已经采取降息等政策，或者发出明确的宽松信号。对量化宽松、超发货币等政策的中长期效应，也要深入评估，从中找出利弊得失。 李克强说，目前存在的一个误区是简单的、片面的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本身，这不仅于事无补，还将动摇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根基。应该坚持经济全球化大方向，健全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制度安排，更好适应和引导经济全球化，实现互利共赢、平衡普惠发展。他说，各国应该坚持包容性增长导向，改善收入分配体制，让民众从经济增长中普遍获益。国际社会应加强对不发达国家的帮助，支持更多发展中国家更深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增长、民生改善。李克强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促进包容发展，为世界各国及工商企业提供新的机遇，希望各方面积极参与，在互利合作中实现联动发展、共赢发展。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再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在环境与社会问题这个专栏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罗卡尔先生，他在巴黎政治大学国际研究所担任教师工作。在6月14日在15日期间呢，他将组织一个论坛，研究中国的住房问题，从政策、实验和合作方面比较一下中国和法国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罗卡尔先生，您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是，我是巴黎政治大学的教授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当研究员。
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峰会论坛吗？
对，就是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是那个邀请那个中国的学者来巴黎，那个介绍一下他们的研究关于中国住房的问题。现在在中国住房的问题是非常热的一个问题，大多数的那个住在大城市的人都很希望买住房，但是那个现在那个住房的那个价格越来越高，出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同时研究中国政府的政策对于那些住房的问题，他们干什么？研究人，他们怎么解决？可以说他们的那个住房的问题，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有住房的问题，不仅是那个中产阶级，但是也包括，比方说那些农民工，就是说从农村来的那个工人又非常多的。就是我们的目的是，发现这些人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他们的那个自己的那个住房的问题。
的确，就是住房问题是现在各个大城市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像巴黎啊、北京这些非常大的城市都面临着人口越来越多的住房压力，而且对环境也造成了不少的影响。在您的峰会上，您作为社会学家，怎么看住房对环境的压力和住房和环境这方面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对，这个论坛的目的也是那个做一些比较的研究，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中国，但是是中国，法国是法国，是法国的，但是也有非常多的共同的那个地方的。比方说关于那些环境和那个关于那个住房的问题，也有是差不多一样的情况。就是说有很多在法国，在巴黎，比方说在北京的，有非常多的那个中产阶级的人，那个觉得就是我们应该环保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东西，那些人非常不高兴，因为那个空气的质量不好的，还有那些交通的问题非常厉害的等等的话。但是那个同时这些人是消费者，就是那个消费你知道在法国，但是那个也许在中国是更厉害的话，就是说中国人是消费者，比方说谈在中国消费社会的出现是比较新的情况，就是说人 对于这些方面非常非常关注消费的问题，同时有非常多的人说啊，对，我们应该那个环保是非常重要的，不应该那个消费那么多的，但是那个同时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是越来越消费，就是说比方说我有这样的那个汽车，我想买一个更好的，我有这个比较大的那个住房，但是我想那个买一个另外的一个住房的。我们觉得当然的，就是说这个中国社会跟法国社会有不一样的那个情况，但是现在在那个大城市的话，就是中国和那个法国那个这些人是同时环保的积极分子可以说，但是同时也是消费者。
您认为消费社会对环境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对，这非常大的压力，因为有人说我们可以解决环境的问题，比方说如果我们改变那个消费的态度，我们可以解决 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人那个觉得不足够，我们应该不仅应该那个改造那个消费的方式，也应该比方说我们过度消费，对于那些消费的那个态度，因为有一个批判的一个态度。
是您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中产阶级的新发现》在 Making the Middle Class of China。 您在这本书里对中产阶级也是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啊。您觉得中产阶级怎么看这个消费社会和环境问题，比如说用脚踏车是不是能够减少环境的污染，还有别的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比方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他是一个北京的非常重要的大学的一个教授的话，就是他对那个环保非常非常关注这样的问题，同时他告诉我我没有办法，我应该买一个汽车。我问了他为什么可以走路的那个去工作了，他说对，但是我受到那个比较多的压力，从我的朋友的所有 的朋友对我说呢，现在你是中产阶级的人，就是那个不买一个汽车不行的，
也是一个他的社会成功的标志。
哎，对，都是那个有很多人这个觉得，如果他们没有买住房，没有买车，他们的儿子不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中学，他们的生活不好的哈、啊。可以说那个想象的因素是非常重要。
那您怎么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方式呢？是不是应该追求这些，或者是不是应该有其他的追求呢？在生活中，法国人这种想法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想法。
对，就是那个不一样的想法，也许是一，比方说那个看那个在巴黎现在。很多人那个觉得那个最现代的生活方式是不买汽车，这个在北京很少。
他们不买汽车是因为想环保吗？
对，当然的话就会觉得就是我们不需要的那个就是那个买汽车，因为比方说在巴黎公交比较方便的，不需要买这样的。在中国这样的人那个缺的那个，因为那个我不需要买汽车很少，有的但是非常非常少，也许是那个最大的一个区别，两个大城市的那个区别是在这里。因为法国的对于那个消费的问题的批判的思想可以说精神是比较老的事情，在中国是非常新的。那个你20年以前，就是中国消费者基本上没有，现在所有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那个中国人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发现他们可以在他们的那个实际的那个生活可以改变，来做更好的关于那些环保的问题。
对，的确，就是说环保的意识和 slow life 慢生活的方式，最近几十年慢慢的进入法国社会，这是中国三四十年前的生活方式。随着消费社会进入了中国社会，环保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现在呢，是欧洲国家越来越重视环保，他们选择步行啊，对身体也有好处啊。您觉得将来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也会向这方面发展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比方说在法国那个，比方说有人那个觉得环保是重要的，最大的那个矛盾是政府的政策的和人的希望的矛盾。我们看到在欧洲那个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可以说在60年代70年代法国想去关注那个环保的问题的人很少很少很少，现 在是非常多的，就是我想那个将来在中国发生了差不多一样的那个情况，就是慢慢的就是认为那个关注那个环保的人越来越对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社会需要实践来发现这些东西，这些现象那个一成不变的那个问题，中国社会不能避免这个大的问题。
您在法国生活，也经常去中国教书，您感觉到中国社会逐渐的对环保的意识越来越大，而且做一些事情逐渐的意识到这些。
对，但是那个最大的问题在中国，我想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人那个人为因关注那个环保的问题，但是这个中国人对政府的压力是各个人的，就是的压力没有很多，没有组织，没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政府那个增加那个压力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创新，比较僵硬，就是你应该那个通过一些那个正式的一个指导，这是最大的问题。
好的，您还有什么补充吗？对您做的论坛。
这个论坛最多的人来演讲的话，就是说他是中国人的话来讲那个中国住房的问题，但是批评的人都是法国人，目的是做一个比较那个法国和那个其他的欧洲的国家的情况和那个中国住房的那个住宿的情况的一个比较，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所有的法国人演讲的都是欧洲的住房问题的专家，都是我向这个发展一些比较的问题。
非常感谢罗卡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也感谢 Ludovina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暑假到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可以消暑，同时也可品尝法国米其林高级名厨的美食餐厅，这就是推广法国美食不遗余力的法国米其林三星名厨阿兰·杜卡斯在塞纳河上自己经营的这一间塞纳河的水上餐厅，取名为塞纳杜卡斯 Du Gas sur Seine。法国米其林三星名厨阿兰·杜卡斯的米其林名厨这个水上餐厅是于2018年夏天开张的，当时由于阿兰·杜卡斯在埃菲尔铁塔上的如诺·凡尔纳餐厅主厨的合同到期后竟然无法与他续约，所以他有一些赌气的对打擂台式的决定在埃菲尔铁塔对面的塞纳河上的一条船上开张一个水上餐厅，替餐厅取名为塞纳杜卡斯。这个水上餐厅可供130人享用法国大餐，价格从100欧元起，晚餐位价在150欧元左右。如果是在水上餐厅搞活动，价位还可高达500欧元。此种价格可以供来宾享受五道美食。塞纳杜卡斯餐厅这整艘船的马达完全采电力发动，发电的续航力可以行驶4个小时，与其他塞纳河上的游船相比，这艘电力的水上餐厅船行时非常的安静，只听见游客们刀叉碰酒杯晶莹叮当的声音。美食入口的同时，美丽的塞纳河沿岸的世界著名的各个景点都在游客们的眼帘下悄悄地划过，尤其是在今年提早到来的酷暑天，这间米其林水上餐厅让游客们在夏日炎炎中特别能感到珍贵的清凉感。这家餐厅提供中餐及晚餐，可以享受曾经在摩纳哥米其林三星酒店常年服侍阿兰·杜卡斯的大厨 乐维乐所烹调的精致餐饮，他们的特色是全部的菜单都在船上的厨房里现做准备的，所以可说是在很小的空间、很紧凑的时间下，每个人都必须使出自己最大的工作潜力。杜卡斯提供的美食是高品质的，全部在水上预备烹调。中餐你可以吃到有卤牛腩、甜菜根，还有珍珠鸡，以及鸭肝酱、鹅肝酱，还有红烧的小牛肉。晚餐我们可以选择新鲜的龙虾、珊瑚油醋汁陪伴的，还有大平林的鱼，腌制过的各种贝壳类的餐盘，烤黄了的家禽肉，以及香草黄油配上。至于甜点，著名的法国美食在这艘水上船只，我们可以品尝到著名糕点师傅 Louis Dana 最喜欢的甜点，就是各式各样的巴黎巧克力配上香脆的果仁糖脆饼。各位听众，今夏大家都可以前往巴黎十五区塞纳河畔的德比利码头，登上这艘水上餐厅的电力动船。有兴趣的法广听众朋友可以参加一些巴黎的旅游观光塞纳河节目，享受各样的美食的同时，还可以观赏沿途的巴黎名胜古迹风光。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美国独立日办军事庆典，巨婴总统气球华盛顿升空抗议。中国商务部表示，如美中能达成协议，加征关税必须全部取消。金正恩表示关注安倍关于日朝无条件会谈的提议。台湾外交部确证，美国正在审查向台出售 MEA-2 坦克计划。台马之星客人在马祖东方南引岛海域目击大陆潜艇浮航。联合国就中都法外处决案件谴责委内瑞拉。七五乌鲁木齐事件十周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24国同时发动抗议。英国外交大臣谴责所有暴力，威胁制裁中国。任正非受访披露华为接下来或被美方限制领域。武汉民众连日上街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2019年7月5日星期五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Valentin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 Véronique Sanson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Chanson sur ma drôle de vie。
Tu m'as dit que j'étais faite pour une drôle de vie. J'ai des idées dans la tête et je fais ce que j'ai envie.
Je t'emmène faire le tour de ma drôle de vie. Je te verrai tous les jours.
Si je te pose des questions,
qu'est-ce que tu diras?
Et si je te réponds,
qu'est-ce que tu diras?
Si on parle d'amour,
qu'est-ce que tu diras?
Si je sais que tu m'aimes, la vie que tu aimes au fond de moi.Me donne tous ses emblèmes, me touche quand même du bout de ses doigts. Même si tu as des problèmes, tu sais que je t'aime, ça t'aidera. Laisse les autres totems, tes drôles de poèmes et viens avec moi. On est partis tous les deux pour une drôle de vie. On est toujours amoureux et on fait ce qu'on a envie.
Tu as sûrement fait le tour de ma drôle de vie.Je te demanderai toujours、
oh, Si je te pose des questions
Qu'est-ce que tu diras
Et si je te réponds
Qu'est-ce que tu diras
Si on parle d'amour
Qu'est-ce que tu diras
Et si je sais que tu m'aimes La vie que tu aimes au fond de moi Me donne tous
des problèmes. Tu sais que je t'aime, ça t'aidera. Laisse les autres totems, tes drôles de poèmes, et viens avec moi. Même si je sais que tu m'aimes, la vie que tu aimes au fond de moi me donne tous ces emblèmes, me touche quand même.